今日我哋会学犹大书中览。犹大书几乎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卷书，只得一章，总共25节，是早期教会牧者要来喂养教会所写的书信来的。咁犹大书的写作时间很难去断定，大概呢是公元70年，或者迟到去公元90年。一本咁短的书卷呢，睇完之后相信大家仲会有啲嘅初步嘅印象。喺内容上，犹大书同埋彼得后书有好多相似嘅地方。但除了有相似的地方之外，绝对有不同的地方。今天这一课的目的，就是想找出犹大书和彼得后书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来去找出犹大书的主题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犹大书和彼得后书的很相似的地方。最相似一个地方呢，犹大书第17至19节，我为大家读出来。然而你们亲爱的，要记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讲的话。过去他们常常对你们说，临到末世必有讥诮的人按自己不敬虔的贪欲行事，这等人就是结党营私的，属血气的，没有圣灵。这类这样的提醒呢，是出自彼得后书第3章第1至第4节的。我要提醒你们，要记住圣先知的话，和使徒传授你们的主救主的命令。你们要明白，这些末后的日子必有讥诮者出来，为了自己的贪欲驱使呢，就乱讲嘢，话神的应许的再临在哪里啊？自从我们祖宗长眠，还不是一切依旧跟创世之初一样吗？咁呢个就好明显嘅咧，彼得后书同埋犹大书好相似嘅地方啦。以下呢，我就快快嘅用1-2分钟。將到其他兩卷書相似的地方呢，我們快快地看一次。猶大書看下第4節，那裡說，你們教會當中混進了一些人，這些人是不敬虔的。這種的講法呢，我們可以從彼得後書找到，尤其是猶大書的第4節的下一半呢，這類的人放蕩不敬虔，甚至会否定了独一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了。这类的说话呢，大家可以从彼得后书找到的。比如彼得后书2章1至3节，彼后的2章1至3节，如是者呢，犹大书的第6节讲到有天使不守本位，离开职守，犯下大罪。讲到天使犯罪，在彼后2章4节又可以找到的。提到索多玛、俄摩拉被火消灭呢，在彼得后书又见到的，说这类的假教师会亵渎天使、天尊、天耀呢，在彼得后书又见到的。讲到这类假教师为了钱、为了报酬亂做嘢、亂講嘢，好貪心，好似以前一個嘅壞先知巴蘭一樣咁樣咧。依類提到巴蘭假先知，同埋提到假教師貪錢咧，喺彼得後書有揾到嘅。如是者咧，彼得後書同猶大書有好多相似之處嘅，但係咧更重要就係、是，亦都有唔相同之處。咁問題就係、是，犹大书和彼得后书所不相同的是什么地方呢？这个才是今早我们要学的问题。你觉得犹大书和彼得后书有不相同的是什么地方呢？
可能就多了一个以诺。
犹大书呢，你在第十四节提到有以诺，彼得后书是没有的，咁都算是一个不相同的地方嘅，但有啲更加重要的不相同的地方，你有冇睇到？
犹大书是讲要勉励的，勉励跟提醒。那彼得后书是讲要什么？要警醒咯。
勉励同埋提醒、警醒，两者是好接近啊！依、这个应该是相同的地方，不是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一样嘢我睇到系唔相同嘅地方，就系彼得后书第一章详细讲我哋洗礼之后需要成长咧，犹大书就系冇嘅。犹大书就唔系话唔需要成长，不过冇咁详细。但系唔相同嘅地方，仲有一处嘅，
系咪讲到主耶稣嘅风采啊？佢显现到时显现嘅。好荣耀，好
风采咁样咧。冇错啦，喺彼得后书嘅第一章十六节开始，讲到主耶稣喺山上边改变外貌啊，佢嘅光荣风采啊，同埋佢必再来啊，依类咁样嘅事情咧，喺犹大书系冇提到嘅。还有一样类似嘅好重要嘅嘢，喺彼得后书第三章讲到三个应许。末世的三大预言，这样强调有三大预言的呢，主宰降临，全宇宙被毁灭，还有有新天新地，这些内容犹大书是没有说的。那我们总算是看过一下犹大书和彼得后书不相同的地方，其实有更重要的不相同地方的。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其实犹大书要强调的是什么主题呢？既然和彼得后书是不相同，彼得后书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神的大日子，即是耶稣降临啊、审判啊，还有新天新地这个大日子。犹大书的主题就不是神的日子的，是另外一个主题。有没有人想推测一下犹大书重点内容是讲什么的呢？个主题是乜嘢呢？
生命质素。
生命质素呢，其实每一本圣经的书卷都是讲生命质素的了。尤其是彼得后书呢，肯定在第一章就是讲生命质素。你这样讲这个主题呢，就一定是不对的了。主题是这卷书有，第二卷书未必有的东西的，恐怕就不是生命的质素了。
是
不
是提防反叛教者啊？
即是要提防那些假的教者，是不是？犹大书的确有这样说，只不过彼得后书都有这样说，是彼得后书和犹大书相同的地方来的，不是犹大书独特的地方来的。不要紧，迟得半小时呢，我们再一起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呢，我们首先就开始了。那从第一节呢，我们见到写这封信的人，他的名字是犹大，跟着他称呼自己是什么身份呢？他说是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的兄弟。请大家留意，他称呼自己的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即是说呢，他深深知道耶稣是耶和华天父所立的主来的，是全人类的主来的。因为耶稣是主，他这位传道者深深明白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他是为耶稣基督服务的，听耶稣基督指挥的。讲到主耶稣基督是被天父立为主，在第四节我们就见到的了。在第四节，耶稣基督是被称为独一的主。本来耶和华是独一的主的，但因为天父立了复活的耶稣做主，而家耶稣是独一的主。这个是第一节我们学到的。现在我们看看第一节的第二句，第二行。至蒙召的人，就是神天父里蒙爱并为耶稣基督受保守的人。第二节， 愿怜悯平安与爱多加给你们。称呼教会蒙召的人不出奇的，因为这班人听了福音，明白了，接受了福音，于是乎呢就是成为了被天父呼召属于天父教会的人了。这句一点都不难明白的。下一两句就很特别了，你们就是神天父里面蒙爱的一班人。更加特别就是下一句了，并且是为了耶稣基督受天父保守的人。其实这两句呢都强调你和我和所有真正接受了福音的人都是天父很爱锡的。并且因为天父是这么爱锡耶稣基督的缘故呢，亦都是得到天父保守的。那大家有没有人能够讲得出这里所指的我们是蒙天父保守的人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蒙保守？你猜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过好像说原文好像说叫什么分别为圣人，是吗？不知道是不是看错
了？看错了，分别为圣是另一个字来的，这个是保守。到底蒙保守是什么意思呢？不过目前我想向大家强调的就是第一节的第二行呢，比较下彼得后书，他不是这样写的。这里就说呢，教会不单止是蒙召的人，并且是天父爱锡的一班人，并且为了耶稣的份上得到天父保护的一班人来的。去到第二节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见到怜悯平安这两个词句之外呢，又加多第三个词句，就是爱，又再次强调到爱。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加埋的时候呢，犹大强调的就是真正信着福音的教会是天父爱锡的一班人来的。你是天父所爱锡的一班人来的。去到第三节呢，亲爱的，他又讲个爱字了。短短的两三句说话当中，第三次了强调你是天父所亲爱的。你能不能够看到在犹大书亲爱的这三个字出现了有多少次？
一章十七节。
没错了，总共出现了三次的，第一次是第三节，第二次呢就是第十七节，还出现了最后多一次的是第几节了？没错，我们是天父所爱的，我们是受天父保守的，愿到天父的爱多多的加给你们。然后亲爱的这三个字出现了总共三次的。好啊，现在我们逐段逐段看，将犹大书来分段看看第三节和第四节呢。第三至第四节这一段重点内容讲什么的呢？他说，亲爱的，我一直急切想给你们写信，谈谈我们共享的救恩，但是又觉得必须先写以下这个题目，就是想勉励你们一定要为到那当初一次过托付了给众圣徒的信仰而去争斗。因为你们中间混进了一些人没有被注意到，这班人是早已经写明要被定罪的一班不敬虔的人，他们竟然将我们神的恩典变成放荡的借口，并且否定了独一的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三节开始就说，本来他写信想住写的题目就是关于救恩不同的方面，但他想到另外一个话题呢，他就改变主意了，他就放低救恩这个题目不写，他说现在我想首先写以下的题目。是什么题目呢？原来要教会去争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说话。为什么写信给教会要鼓励教会去斗争呢？为了什么而斗争呢？原来他说，你们务要
必须要为到以前教会的使徒，教会最早期使徒所传授给教会，托付给教会的信仰而争斗。这句说话就点出了写信的目的了。他要教会为了以前使徒传给他们的信仰而去争斗奋斗。为什么讲这么奇怪的说话呢？他第四节就解释了。因为教会出现了有内部的危险，因为有一班人都是早期教会的，他们的犹太的同胞来的，混入了教会里头，没有被教会注意到。旧约的圣经一早就说这类的人是会被神定罪的，一班不敬虔的人。为什么骂这班人不敬虔呢？好像彼得后书那样，有两个原因。第一，这班人的为人不敬虔，他们不看重圣洁的，他们的行为放荡，他们不看重要节制的。在早期的教会不够几十年，出现了一类这样的教徒，犹太的信徒。所以为什么有危险需要为到这个纯正的信仰去斗争呢？第一，教会内部出现了一些假的不好的成员。第二，这些人是不相信耶稣就是神耶和华所立的主，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尼赛亚，或者他甚至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升天，被神定为全宇宙的主。他们否定耶稣是神立的主，认为他们需要继续等另外一个尼赛亚，耶稣不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基督教的要理，他们参加教会，但他们否定的。所以有两个原因，早期教会的信仰受到严重的侵蚀。哇，好大件事了，就呼吁早期的教会需要为了以前你们听开的最早期使徒传的福音，关于耶稣是哪个等等，关于圣洁要得救是必须的，这些基本的事情要去斗争，不要妥协。这个就是第三和第四节的内容了。要为到所托付给我们的信仰去斗争。现在我们很快转去下一段，就是第五至第七节。第五节至第七节呢，就好像彼得后书第二章所讲的一样，讲到这类的假教师，因为他们为人不敬虔，行为又放荡又贪心，这类教徒的下场是审判，是被毁灭。这类教会的人呢，是不会得救的，在耶稣降临那天，他们不会进入天国得到永生的。从第五节我们就见到了，他说我想提醒你们，虽然这个道理你们已经听过，已经明白了，出埃及记所讲的本来属于神的子民，但因为有人是不信的缘故，大部分都遭毁灭。信了就不等于永远都会得救的，出了埃及都不等于将来一定得救到底的。在这里我们就清楚看到，早期基督教会是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这么危险的讲法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个很危险错的教导来的，牧师传道者是不应该宣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一点我们从第五节至第七节可以看得很清楚。下一段我分得比较大一点，从第八节去到第十九节，是进一步的描写这类的假教师、假教徒的为人啊、生命啊这样。这段的内容大部分是跟彼得后书是很接近的，只是有一两个地方是有不相同，我会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讲到这类的人，讲到圣经的信仰的时候，他们会亵渎，相信不尊敬，他们会亵渎。 貪錢啦，冇節制啦。陣間我哋會睇到咧，佢哋甚至係冇聖靈啊。而家我哋首先睇一睇第八至第十節啦。第八節就係話咧，儘管如此，但這些人陶醉於幻象之中，充分了腦袋，還是照舊做著夢。不單玷污肉身，亦都拒絕天尊，亵渎一眾的天耀等等。咁啊，去到第十節，佢哋所唔明白嘅道理咧，佢哋就出口亵渎；而佢哋自己能夠讀得明白嘅嘢咧，卻係敗壞他們。咁啊，喺呢度嘅第八節咧，就講到佢哋係陶醉喺幻象之中，喺度做法夢。呢一句是比较难明啲嘅，或者你会记得我哋学彼得后书嘅时候呢，早期犹太人嘅教会有一种情况，因为佢哋懂得一种特别嘅祈祷灵修嘅技术，通过呼叫神嘅名，佢哋能够接触到灵界甚至天使嘅缘故呢，佢哋会进入一种特殊嘅状态，佢哋能够睇到灵界嘅幻象嘅唔同等级嘅天使。因为佢哋有呢个特殊嘅灵修功力嘅缘故，亦都有好特殊嘅经历嘅缘故呢，佢哋睇少嗰啲冇咁样经历嘅人，态度变得傲慢，好轻易嘅会批评甚至亵渎天使啊，或者圣经嘅道理。所以在这句里就用了幻象这两个字，虽然我们不敢百分之百的肯定，很有可能是指着早期犹太人教会这种特殊的灵修祈祷方法，是能够想到灵界里面见到幻象这种特殊的灵修状态。总算是很快快就看到第八至第十节了。咁從第十一節至第十六節，內容幾乎係同彼得後書係一樣嘅，就講到依類嘅假教師嘅另一個特點咧，就係佢哋貪錢嘅，貪利益，貪教會嘅人士送俾佢哋嘅物質嘅利益，甚至為咗有著數啊，佢哋唔會忠心嘅將純正嘅聖經去傳授嘅，貪心。其他的细节我就不打算去讲了，唯一我想讲一讲的就是，如果你看下犹大书的第九节，那里讲到一个天使长叫做 Michael 米加勒，天使长和魔鬼曾经有一次在争执，为了什么而争执呢？就是为了摩西死了之后，他的遗体应该怎样处理，应该怎样将他落葬啊？天使长米迦勒和魔鬼，一个堕落的天使长，在这里曾经有过一次的争执。在那次的争执里面，米迦勒天使长都不敢用一些难听的说话去骂魔鬼，顶多都是说主耶和华责备你，即他很有节制，态度上言语上他不敢乱地骂人。你看我的注脚的字呢，是出自摩西升天录。那你会奇怪了，什么叫做摩西升天录呢？摩西升天录的英文书名叫做 The Assumption of Moses。 摩西升天录呢，是早期的教会所流传的，当是圣经这样一起读的另外一本的书，但后来俾到後期啲嘅教會唔當佢係聖經咁樣，變咗今日你同我所收到嘅聖經咧，就冇咗摩西升天錄呢本書。但係最早期嘅教會咧，佢哋有讀埋呢本書。講到呢度咧，就有一個少少嘅背景嘅情況，大家都係唔知道嘅，就係而家今日我哋嘅聖經咧，舊約就係39卷，新約嘅27卷，加埋66卷，其實最早期嘅教會嘅聖經咧係唔止66卷書嘅，仲加多啲嘅。只不過呢啲嘅書卷咧，俾大概三四百年後嘅教會咧，就認為唔應該屬於聖經， 結果今天我們有的聖經就少了很多本書，其中一本就是《摩西聖天錄》。但因為早期教會有的緣故，他們的觀念我們是不明白的。其中一句就是這個第九節。同一個道理，如果你翻到第十四節，那裡講到針對這類的假教師，亞當的第七世孫以諾曾經發過預言，講過以下的說話。第十四節，看啊，主來了，率領他的萬千聖者降臨，要審判眾人，使到眾生知罪，追究所有不敬虔的人的肆意妄為和不敬，並一切罪人的不敬者頂撞神的難聽的話。這些經文呢，你找勻全本聖經都找不到的，原來它是出自以諾記上，全聖經都沒有一本書叫做以諾記的。這類這樣的書呢，今天的聖經沒有，但以前教會有的書呢叫做正典以外的偽經。現在我們很快看一看第十七節第十九節。第十七節第十九節就將到假教徒不好的教師的特質就用兩節綜合起來了。然而你們親愛的要記住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使徒從前講的話。十八節，過去他們常常對你們說，臨到末世必有讥笑者按自己不敬虔的貪欲行事。十九節，這等人就是結黨營私的，屬血氣的，沒有聖靈。正如我們說，就這兩句聖經和彼得後書是內容差不多完全一樣的。作者提醒我們，去到末世呢，是基督教的內部將會有一類的教師，有一類教徒是不相信聖經這些神蹟啊，或者重要的預言的。他們又貪心，又不敬虔，又沒有節制。簡單來說呢，他們只是有宗教的外表，是缺乏聖靈的，識講聖經、翻教會，所有宗教活動都做齊了，可能呢靈修功夫還很高強。但真正的內涵呢是缺乏的。最後一句呢就用了四個字就點出這類假教師的特點，就是沒有聖靈，有外表的，是沒有聖靈的。現在我們很快就轉到去第二十節去到二十五節。而你們親愛的要把自己建在至聖的信仰上，藉著聖靈祈禱，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僑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而進入永生。二十二節，有些人猶豫，你們要憐憫；有些人則應搶救，拉他出火海；還有些要一邊憐憫，一邊要警惕，就連那被肉肉弄污了的內袍也应当憎护。二十四节，愿那能够保守你们不失足，并使你们无瑕地、宽悦地立于他荣光面前的，愿他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享荣耀、威严、能力、权柄，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从万世以前、现在乃至永远。阿门。咁我哋终于嚟到最后嘅两段啦。咁我哋先睇一睇第二十至到二十一节。喺第二十一节一开始就有保守呢两个字啊。记唔记得犹大书嘅特点就系佢开场第一节点样称呼收呢封信嘅教会呢？第一节就话：你哋系一班蒙召嘅人，神天父喺里面蒙爱嘅一班人。你们是一班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受到天父保守的人，记不记得？第一节，教会是一班受天父保守的人。现在我们读到第二十一节，又见到保守这两个字了。第一节就说我们是受天父保守的， 第21節呢就話我哋自己呀、都應該保守自己喎、自己都應該自愛喎、保守自己係咩嘢呢？保守自己在神的愛裡，天父就係愛錫你㗎啦。你自己呀、都要保守自己喺天父嘅愛裡。所以第一節加埋21節呢拼埋一齊呢係見到圖畫嘅兩面呢。咁先至得㗎喎。喺呢一句之前呢第20節就話作為天父所愛錫嘅人呢應該將自己喺最聖潔嘅信仰上面建立起嚟。嗱呢一句呢虽然嗰啲嘅字眼唔相同就好似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嘅洗礼重生之后需要成长啦。喺信上面又要加美德，美德又要加知识啊、节制啊、忍耐啊、敬虔啊等等。所以呢度呢嘅字句又唔相同，就鼓励我哋要喺信仰上面呢好似起楼咁样要建立起嚟。即是说要成长咁嘅。同埋呢要学习祈祷啦，靠住圣灵喺心灵嘅深处学习祈祷。需要保守自己喺天父嘅爱里。然之后啊等候主耶稣基督降临嗰日得到怜悯进天国入永生。刚才呢我就话当你比较第一节同埋21节嘅时候呢我哋见到蒙天父保守嘅我哋必须保守自己喺天父嘅爱里。咁而家你睇第24节啦。24节呢呢封信嘅结尾嚟嘅。愿天父啊就係嗰一位能够保守你们唔会跌倒唔会失足。嗰一位能够使你们无瑕疵开开心心咁样。在耶稣降临那日站在神荣光面前，愿他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享有荣耀尊贵权柄从以前今日直至到永远。这个结尾就很特别了。24节的开始第一句就说天父有能力保护你到最后那一天，令到你可以得救到底进永生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呢我们自己都要出一份的力量去保守自己在天父的爱里。今天讲到这句说话呢我们终于看到犹大书独特的主题了。犹大书的主题是保守两个字。这两个关键的字呢在第一节出现。21节又出现。24节再出现第三次。这三次凑埋呢是会突出了一个主题。天父的确好爱锡我们。为了耶稣的份上天父一定会爱我们到底的。会保守我们到底直到你和我进天国得永生那日。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必定要保守自己在他的爱里，千祈不要离开他的爱，千祈不要自己选择离开他。只要你不选择自己离开他的，他有能力保护你到底，直至到进天国那日。这个就是犹大书的主题了。其实呢，保守这两个字在原希列文里面再出现多三次的，令到这卷短短的书呢保守的原文总共出现了六次。只不过另外的三次呢译成中文圣经的时候就不用保守这两个字了，就译成是不守、拘留、留级。我重复多一次，在第六节呢被译做不守本位，个不守呢就是同一个保守的字来的。同样在第六节呢拘留，将坏天使拘留在阴间监狱那里，拘留这两个字呢其实是同一个原希列文字来的。最后第13节呢留级这两个字呢都是保守同一个字来的。所以总共呢这个原文出现了六次，三次是正面的，有三次是反面的，有正面有反面，总共六次的。保守是犹大书的主题。 最后呢，既然我们必须要尽我们责任，要保守自己在天父的爱里，问题是实际上可以怎样做呢？我们怎样做就会是保守我们自己在天父的爱里面呢？是不是只是说不要犯罪，千万不要自己选择离开天父，是不是那么简单呢？其实就不是的，我们固然是绝对不应该选择离开天父的怀抱，放弃他，不要自己放弃这个信仰。但其实呢，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呢，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方法的，就是在第22节和23节。之所以写完第21节，马上就有22和23节呢，因为22、23节就是保守自己在天父的爱里面一个具体的实践来的。我一起读一下。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有些人犹豫，你们要怜悯；有些人则要抢救，拉他出火海。有些人要一边怜悯一边要警惕，就连那些人的被肉肉整污糟了的衫、都应该要憎恶。这里讲了三种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教会内部有一类人犹豫，对待这类人呢，我们要怜悯，这个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有一类人呢，就需要抢救他，将个人拉出火海，这个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还有一类的情况，对待这类人呢，虽然是要怜悯，但同时间要很警惕，连他所着的因为肉肉而整污糟了的衫呢，作为我们都应该要警惕去憎恶。你怎样去明白这三类情况？这三类是讲什么的情况？第一类情况就比较容易明白了。有一类教会的人呢，是都不知道信哪边好。使徒又说应该耶稣会降临，又圣经又说会这样会这样。有一类的牧师又说不是的了，已经耶稣不会再回来了，这样。他们犹豫，他们都不知道信什么好。他们把棋不定。他们的信仰呢，内心比较没把握，他们犹豫，洗礼好呢不洗礼好呢，卫生好呢不卫生好呢，他们犹豫。所以第一类情况是比较容易明白的。第二类是什么情况呢？什么叫做拉他出火海呢？更加难明的第三类的情况了。什么叫做这些人的被到肉肉整污糟了的衫都要小心要憎恶呢？为什么要警惕他们所穿的衫呢？这个第三类情况就更加难明了。有没有人想回答一下第二类情况是什么？第三类情况是什么？我们怎样实践才会保守自己在天父的爱里呢？我觉得你讲得很啱嘅。第二十三节同呢个肉肉呢两个字咧，我哋知道系同犯罪不道德嘅行为有关系噶啦。而呢类嘅犯罪行为，第一整污糟呢个教会嘅人本身嘅佢嘅生命，佢自己污糟咗啦。但如果你帮佢，你怜悯佢，你接触佢嘅时候咧，如果一个唔小心嘅话，佢会漏埋你都犯罪，系好危险嘅。你要小心怎样去帮人， 特別是不要單對單的去幫人。所以第三類情況呢，是講緊犯罪的。關心還關心，幫還幫，你要好小心。他犯的罪，你要憎惡，你要聖潔，你要節制。所以這點呢 Grace 講得很啱的。只不過是 Grace 看到第二種情況和第三種情況是不相同的。什麼叫做有些人呢就需要搶救，將他從火裡面拉他出來呢？哇，他家屋火燭了，拉他出來還留在裡面做什麼呢？好像所多瑪俄摩拉這樣，在神降火毀滅之前呢，天使勸羅德和他的太太和兩個女兒快點走，不要看回頭，拉他出來。雖然是這樣說，這樣這個第二種情況和第一種情況又有什麼分別？我們似乎明白了第三種情況和第二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又有什麼分別？既然是三種的情況，第一和第二、第三的一定是有不相同的。第一个情况的特点在哪里呢？有些人犹豫，你们要怜悯。
有些是基督徒，有些是非基督徒。
哦，第二种情况就可能是基督徒啦，他又很危险啦，就如果帮他慢的那么多，迟的那么多，他都可能都会危险到会死的，那就救抢救出来啦。那么第一种情况可能就是非基督徒来的，可能他根本都未委身，都未洗礼的，他在犹豫嘛。第一种情况可能是未洗礼、未委身，但又听了道理一段时间的非基督徒来的，他们把不定个心啊，委身好定不委身好呢？去洗礼好定不洗礼好呢？他猶豫不決了，可能是對的。如果是對的話，跟第二種情況的分別就是，第二種情況遇見的危險是很急、不等得了，拉他出來啦，遲些都沒有命、不是說玩、第一種情況呢就不是這樣急，而是他把期不定，他決下不到決心去委身去洗礼，长时间他都不得。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耐性，出于怜悯，不要放弃他，不要看小他，看小他放弃他呢，就不算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了。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嘛，他但愿万人得救嘛。但当我们不放弃他，学习天父的怜悯的态度的时候呢，去等候劝他，希望总有一日会委身洗礼的时候，我们就是学天父的怜悯，我们就是保守自己在天父的爱中了。可能说啱了，就是说的可能一些根本未洗礼的人，但也有可能是一些洗了礼的教徒，他遇到某些问题，结不结婚好呢？对方 又不是基督徒来的，我又很喜欢他，我再不结婚呢，我年纪又大了，我结不结好呢？我嫁不嫁好呢？他犹豫不决。可能那个人是基督徒来的。总之第一个情况特点就是，不是一定很急的事，只不过那个人是没有决心而已。那个人没有信心，没有决心，这种情况我们要耐性的。就算是不耐烦都要求天父的圣灵帮助，要学怜悯的了，要学等候。因为如果 不耐烦的，可能会抹杀了他，扼杀了他一天可能终于悔改得救的机会。这三种情况，如果我们长期学习去实践怜悯，实践爱心的呢，我们就是保守自己在天父的爱里了。
牧师啊，我又有想到另一个角度呢，其实即是用法多那个讲的基督徒和不基督徒，其实就算第二类都可以是非基督徒，就是如果譬如他面临一个譬如啦，他真的你见到有人已经即是车祸，即是譬如你知道他已经是没有机会，他那个都是他最后一个机会去可以传福音给他的，或者你知道他癌症我已经就来不得，那这个算不算都可以是即是因为如果你再不去行动，可能他真的
我觉得好有道理啊！如果遇见一个嘅非基督徒，虽然听过下福音，但系喺医院度咧都就嚟死啦，佢都仲未悔改，未去接受神，未肯洗礼。咁呢个时间，因为你知道嘅时间唔多咧，都算系要喺火海里边要抢救佢出嚟啦。所以可能在医院的病房里面你要去传福音了，你要劝他快点承认这个宇宙的创造主和他差来的耶稣基督了，你快点要悔改，将生命交给神了。现在不是过多半小时或者几分钟你死了，你没有机会了，这种都是一种抢救来，对吗？很有道理。
还有呢，第一种其实我最初是我会想到，即是关于他一神论会不会都是一个应用，當中確實有些愛神的基督徒，但可能他因為以前的三位一體很深，所以他可能會一下子轉過來，但是他需要時間，有很多我們當中愛神的同工弟兄姊妹可能真的要花很長時間去消化去自己查考才有可能轉過來，如果缺乏這個愛心內心，就是你給他壓力，可能那個人可能就會放棄或者怎樣，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即使是基督教会内部的洗咗礼的基督徒，如果他是不相信独一真神的道理的，他是信仰三位一体的，讲过给他听他又不接受，他认为不是，这种情况或者他犹豫，这种情况都需要怜悯，需要怜悯。大家觉不觉得经过这样的思考、讨论、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实际的将自己保守在天父爱里的一个具体方法。当然我们不要选择去离开他，你千万不要选择抛弃这个信仰，又不要去自己犯罪，不单止不要犯罪，还需要在这种三种情况下学习去怜悯旁边的人、身边的人，包括一些有犹豫的人、危险的人，还有一些犯紧罪要小心，不要乱咁帮，以免你都犯埋罪。咁觉唔觉得这样就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呢，现在具体很多了。咁我差不多能够想象，当我们一起咁学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能够在怜悯、在天父的性情上面呢，一路一路成长进步的。越来越多天父的怜悯和爱心，就因为我们实践犹大书第21节、22节、23节，你说多美妙呢？所以呢，我重复一次，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只要你和我一生的尽我们的责任，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呢，我们这班人本身是神所爱锡的，我们蒙他保守，他一定会保护到我们，到耶稣降临的日子，我们一起和你们的家人，希望我们的家人全部去进天国，进入永生。唯一我们责任就是要竭尽全力保守自己在天父的爱里面。好，咁我哋时间又到啦，咁我首先有一个祈祷结束先，咁结束之后呢，大家唔赶住翻工走嘅，咁我哋留低倾偈咯，好嘛？首先我想搞清楚你嘅问题，你问紧嘅系第犹大书第一章第二句，为耶稣基督受保守的人。首先我想问清楚，请你再讲多次你嘅问题啊。
因為剛才牧師，即係當你講到呢個蒙保守嘅時候，咁都會好即係general 咁話係蒙天父保守嘛。咁啊，嗰經文咧就分開咗啦，就係神天父裏蒙愛。咁當然後面都係強調我哋要保守自己喺神嘅愛裏邊啦。咁然後佢就中文咧就話哦，名為耶穌基督受保守嘅人，保守咧就好似。即係好像是耶穌嚟保守我哋咁，咁就係咪翻譯一個？因為英文有 NASB 就話 Kept for Jesus Christ， 所以我就唔知有冇咩 significance 嚟。
如果你大家睇我嘅中文翻譯咧，並為耶穌基督受保守的人，這個為字咧就唔係話俾耶穌基督。 保护咁解，而系为咗佢嘅缘故啊！天父睇在耶稣基督嘅份上，天父为耶稣嘅缘故咧，保守我哋。所以喺我嘅上一小时嘅查经里边，我强调咗三四次，就系为咗佢嘅份上，唔系被耶稣保守，而系被天父保守。不过你既然问开呢个问题呢，都值得再补充多点。咩嘢意思叫做为咗耶稣基督嘅缘故，我哋就蒙天父保守呢？除咗系刚才我强调嘅，系天父本身好爱耶稣啊，所以呢为咗佢嘅缘故保守我哋。但系还有另一个都系啱嘅意思呢，因为耶稣我哋嘅主好爱我哋，爱到为我哋舍弃性命。所以考虑到耶稣咁爱我哋嘅缘故呢，性命都要牺牲为咗救我哋嘅缘故呢，天父更加佢自己又爱我哋。但考虑到耶稣咁爱我哋，佢就加倍嘅要保护我哋到底。咁所以呢句说话呢，简简单单嘅话 ,for Jesus Christ, 为耶稣基督，其实係有好两层好深嘅意思。亦都为咗呢个缘故，我今日嘅查经一开始就花咗几分钟停咗喺度，要强调嘅。天父又爱我哋，耶稣又爱我哋，我哋真係唔好辜负佢哋。Yeah, 多谢你嘅问题。
咁牧师啊，我谂头先你讲到最尾嗰一点，保守如何保守自己喺天父嘅爱里，嗰三种嘅情况啊，即系怀疑啊，有啲系要抢救啊，有啲就系怜悯，但系要好警惕，唔好同佢哋一齐犯罪啊。我联想到一种情况咧，就系、是。不论他是信徒还是非信徒，也都不论是讲的哪一种情况呢，这里这三种情况呢是一个程度上的分别。第一种呢就是在这徘徊的，好像在旁观的那样，在这里看下想下想下，即信哪个讲好呢，跟哪个才是啱呢咁样。第二种情况呢就个程度大啲啦，因为佢呢睇嚟决定咗有一啲反应啦，跟咗唔好嗰方啦，但係呢可能即係跟啦，跟咗唔好嗰一方，或者未係好深咁样，仲可以去抢救。第三種情況呢，就是這個人這個壞的方呢就已經即是很壞了，犯罪了已經都，並且呢可能會帶領人犯罪的這樣。所以同即是憐憫之餘呢，亦都是要去警惕他們，不要跟他們做同樣的事這樣。即是我在想的是個程度上的分別，不論是什麼情況。
我觉得你的分析真的很好啊！我疏忽了，我没有看得到这三种情况，其实有三个程度，由最浅的去到最严重的。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啱。第三种情况就是程度严重到呢，对方都可能没有什么心想改的，甚至他想溜你一起犯罪。这种情况我都见过。你发觉到呢，接触到这类的人的时候，你怎样有爱心，怎样花尽唇舌去跟他讲呢，他态度上表现出是没什么心想去听上去改的，反为跟他在一起很危险的，很危险。所以我觉得你觉得很对，这三种情况不同。
还有一件事，除了这件事情，我还有讲讲我最近开始慢慢懂得那个什么，以前旧约里面有讲行公义好怜悯与人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开始懂得前面那几个三个与神同行，我现在 还没悟性，还没到。那个行公义的话，旧约里面有讲，要遵循神的旨意，比如按照他的遵循他的律例啊、华章啊那些东西啊。道怜悯就是牧师今天教的嘛。行公义、道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四个四句。然后开始慢慢体会到懂得这四句话的意义。行公义就是遵循神一切的典章、诫命、旨意啊，那些东西就是听话，简单来讲听话。道怜悯就是牧师今天教的刘大柱。存谦卑的心就是从牧师身上学的，替我剪头发，大要服侍小的嘛。那么以后要跟他学了，这就是谦卑了，对吗？与神同行，我现在还没悟到。
讲得好好啊！如果将到尼加书嗰句嘅名句，行公义、爱怜悯、谦卑嘅与神同行，即系联想到去犹大书咧，我觉得真系好好。所以嘅圣经好似而家越嚟越明白咁样。
好奇妙啊！阿钟，你知唔？
其实
诶，
旧约圣经里边，如果从创世纪开始睇起啊，以诺啊。跟住阿伯拉罕啊、以撒啊、雅各，即系呢啲人物咁样咧。如果你睇佢嘅事迹咧，即系好奇妙嘅咧，就系会留意到与神同行嘅喎，即系形容呢啲人咧与神同行啊。咁啊，即系可以睇下佢哋嘅怎樣與神同行呢，他們的人呢。不過我即時想起呢，就是天父就是耶穌教我們的一種祈禱，就是天父的國降臨，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就是時時想去行天父的旨意，無論什麼情況都去問神啊，你的旨意如何。咁呢個就係與神同行，即係其中一方面啦。
嗯。
辛苦曬老師，頭先講咗好似掛住一個。